欢迎来到不树高阁，我是哈西。今天我们要聊的这本书非常有意思，叫《弱传播》。那今天为什么要讲一本关于传播的书呢？因为我们想一想，传播的本质实际上就是信息的传递还有接收，对吧？那是不是在日常生活中，其实凡是涉及到语言的地方，其实都是在进行传播，或者是主要靠传播？所以呢，这个话题它事实上跟每一个人都有关，无论你的身份是什么，无论你处在什么阶段，并且呢，它涉及到的方法论其实对每一个领域都能够有帮助，不论是你的工作、生活还是亲密关系等等等等。那这本书的作者呢，是厦门大学的新闻传播学院的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邹振东博士，他也是中国舆论学研究委员会的常务理事、人民网新媒体智库的顾问。那他在学术很有建树的同时呢，其实也是一位网红教授，因为他16年6月的时候在厦门大学毕业典礼里面的致辞在网上当时爆火，然后累计播放量超过1亿次，然后同一年也就是16年9月，他应邀去美国特拉华大学讲座，当时他是用这本书里讲的弱传播理论预测了特朗普会赢得当年的总统大选，当然这是一次成功的预测，这个后面我们还会讲到。其实邹振东他在厦门大学开设舆论学方法论的课程的时候，他曾经一上来就对学生们说，如果你们有心学习，跟着我好好上这门课的话，学习完以后你们应该更会谈恋爱，更会谈生意，更会跟家人相处，更会争取上级、员工、邻居和环境的支持，因为所有这些内容本质上都是传播，或者是主要要靠传播。但是虽然传播这件事情这么重要又这么普遍，但对于传播这件事儿，我们可能都是觉得自己稍微懂那么一点，但是又不太真的懂，或者说很少有人深入的真的去专门研究过传播这件事情。当然我们可能平时会了解过传播的某一个分支的一些具体的方法，比如说职场中的沟通、亲密关系的沟通，或者是谈判、新闻写作、网文写作等等等等，但这些其实都是浮在表面的东西，而他们最基本的那个根，事实上应该是舆论世界中运行的那些根本的传播规律。那对比一下的话，就很像啊，你看现在有很多基于 AI 大语言模型开发出的各种 AI 应用嘛，比如说像有能模拟一些角色跟你对话的啊，能解说游戏战斗场景的，还有能当搜索引擎的，能帮你写社交媒体文案的，等等等等。但是从根源上，他们都要依靠于大语言模型，对吧？而我们再说回传播里面，在传播中所有的那些具体的沟通、谈判、公关等等等等技巧，也都要遵循这个舆论世界的基本的运行规律。所以呢，这本弱传播它绝对不仅仅是一本就教我们说怎么做公关、做谈判、做沟通、做危机处理的那种工具书。那用作者邹振东的话说呢，它更像是一本舆论世界的哲学书。它试图解释舆论世界为什么跟现实世界那么不一样，试图追问这个不同到底在哪里。而且他企图像牛顿总结物理世界三大定律那样，尝试去发现舆论世界的普遍性的规律。那所以呢，这也是我们今天这期音频想要完成的一个最高的任务，那就是去探索舆论世界有哪些普遍性的规律。那无论你是对于传播或者舆论充满好奇的人，还是说你曾经深陷过这种舆论的困境，又或者是你希望通过语言或者舆论改变人生或者世界，你其实都可以在这本书里找到属于你自己的启发。好，那我们开始。舆论的世界到底是怎么样的呢？我们经常说物质决定意识，对吧？那舆论世界它是不是一个现实世界的投影呢？并不是这样的。这本书告诉我们，其实舆论的世界跟现实世界是反着的。比如说这本书最重要的内容，也可以说是我们理解舆论世界的一把关键的钥匙，这把钥匙其实是一个假说。那邹振东呢，把它称为弱传播假说。这个假说呢，认为舆论的世界是一个弱传播的世界。之所以说是弱传播，是因为这是一个弱者生存的世界，不是强者生存。他说，就像物质有反物质一样，舆论世界其实是现实世界的一个反世界。那这个反世界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那最核心的就是弱胜于强了，然后还有形胜于理，轻胜于重，次胜于主。哎，你看是不是都是跟现实世界反着的？那下面呢，我们就一个一个的展开来说。其实掌握了这四条，你就掌握了传播当中的那个人心的密码。好，我们先来说一说传播中的弱胜于强。用书里的话说呢，舆论世界是一个强肉弱食的世界，现实当中的强势群体在舆论世界里面反而是弱势群体。比如说我们看网上现在最容易被大家攻击的群体有哪些呢？就比如说赚钱很多那些大明星，对吧？或者是一些大老板，一些专家学者，或者是一些典型的精英形象的人，精英群体的人，或者是还有一些当大官的社会地位比较高的人，那他们显然就是现实当中的强势群体了。但是他们在网上反而成了最容易受到攻击的群体，他们那些小的负面行为可能就会被无限的放大，然后就会成为群体攻击的对象。再比如说，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啊，你有没有观察过，就是在大家传唱的那些经典的歌曲里面，最常被歌颂的群体是谁？你会发现，都是最基层的人们。比如说很有名的咱们老百姓今儿个真高兴，或者是咱当兵的人，对吧？这些歌词。但是你绝对不会听到有歌在唱说咱们大老板今儿个真高兴，或者是咱当官的人，咱有钱的人，对吧？在现实生活中呢，最强势的是老板、精英、政客、领袖等等等等。但是在歌曲里面，最强势的却是平民、士兵、普通人。劳动的人们在被歌唱，士兵在被歌唱。小儿郎、流浪汉、面包师都在被歌唱，唯独有钱、有权、有地位的人不会被歌唱。那么，现实中的强弱关系为什么到唱歌的时候就发生了逆转呢？因为唱歌就是一种舆论表达，它把听众从现实世界带入了舆论世界，而在舆论世界里面，永远是弱者为强。那可能有的人会说，哎，不是也有英雄赞歌、领袖颂歌、将军之歌吗？没错，但是你再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些歌词里面一定少不了人民群众、士兵，而且唱歌的人他一定不是英雄、领袖、将军自己。所以呢，这就是在舆论世界里面，现实生活当中的强势群体想要获得正面的形象，必须要跟弱势群体连接起来，这样他在舆论世界里才会被认可。再比如，我们再来聊一个例子啊。前几年呢，有一个手术室自拍门事件，就是在西安，有几个医生刚刚做完一台成功的手术，然后呢，他们在手术室里面病人的旁边自拍了一张，作为庆祝发到了网上，结果引来了很多人的指责，都觉得他们这样做很不对。但是医生其实他们也觉得很委屈了，那他们的说法是，你看，那要是建筑工人他建好了一座大桥，完工的时候他是不是可以和这座大桥合影？艺术家他画完了一幅画，是不是也可以跟他的作品合影？但是为什么我们医生救活了一个病人，我们就不能合个影呢？我们是拯救了一个生命，哎，这难道不比任何东西都更有价值吗？为什么对我们这些救死扶伤的人，你们还要指责呢？那这是为什么呢？这其实就是因为医生在我们普通人看来就是现实世界中的强势群体，而在手术室里，这种强弱的对比就更加的鲜明。你看，医生们站着，兴高采烈，生龙活虎，然后病床上病人在躺着，很虚弱，甚至没有意识。这个时候，这一张自拍里没有一点体现出强者对弱者的关怀，所以才刺痛了大家的眼睛。不管你自己讲出多少的道理来，大家就是觉得心里非常膈应。那么，难道说医生就不能在手术室里面跟病人合影了吗？当然不是。但是，怎么样的合影在舆论世界中是能够被大家认可和接受的呢？这就要回到我们之前讲的那句话，就是在舆论世界里面，强势的群体想要获得正面的形象，必须要跟弱势群体连接起来。那么，我们还是拿医患合影来举例啊。如果我们看到的照片，不是一群医生在自拍，病人在一边，而是一群医生围绕着一个病人在做激烈的讨论，或者是他们在认真的给这个病人做手术，或者是在病房里面关切的跟一个病人交流。那么这样的照片如果发到网上，显然不会再有人去指责了，对吧？因为这个时候强者体现出了对于弱者的真诚的关切。 所以呢，我们再对比西安当时的那个手术室自拍门的照片，虽然说当时医生和护士也都围在患者的旁边，但是他们的眼神还有手都离开了患者，他们的关注点都在镜头上。而同时，那位患者孤独、无助、昏迷着躺在手术台上，这个时候强者没有表现出对弱者的丝毫关切，这就是这张照片受到攻击的根本原因。所以说，不是说医生不能自拍，而是如何自拍；不是手术后不能开心，而是如何开心。因为舆论的天平天然地向着弱势群体倾斜，所以当医生失去了和弱者的生命连接，也就失去了舆论的支持，甚至是失去了对抗舆论的力量。我们还可以讲到另外一张照片，这是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一张照片。当时呢，担任美国总统的奥巴马，他有一次对着一个黑人小男孩弯下腰，让小男孩摸他的头啊。你可能也看过这张照片。当时呢，这张照片在各大媒体疯传，也为当时奥巴马拉了很大的一波好感。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看到，在现实世界里，最有权势的人弯下了腰，让一个弱者、一个孩子去摸他的头。用这本书里的话说，这张照片其实就非常强烈地显示出，强者想要在舆论世界当中占上风，他应该要跟谁连接，还有怎么连接。奥巴马他的头跟这个孩子的手，他们连接起来的那条倾斜的连线，其实就是舆论的自由倾斜定律的一个非常形象的轨迹。其实这个规则当然不只适用于媒体的世界、网络的世界，在现实当中，如果你是一个强者，你想要在大家心中树立起一个很好的口碑，那你应该怎么去做？你同样应该体现出对于弱者的尊重跟弱者的连接。那这本书的作者邹振东博士呢，他讲到这么一个故事。当时在2008年的时候，台湾旺旺集团收购了台湾的中石集团。对，旺旺集团就是那个做旺旺雪饼、旺旺小馒头、旺仔 QQ 糖的那个旺旺集团。那么我们想，这个就意味着一家做食品的企业收购了当时中石集团，当时是台湾的传媒航母，这是两个非常不同的领域了。然后当时旺旺派出来执掌这艘传媒航母的是旺旺老板蔡衍明的大公子蔡少忠。那我们想了，当时台湾中石集团里面那些驰骋媒体沙场几十年的那些媒体人，他突然看来了这么一个20几岁的小伙子空降过来成了自己的老板，会是什么感觉？那如果说这位新来的小老板，他又是一个自我感觉很良好，喜欢对业务指手画脚的那种小愤青或者是小膨胀，他们又会是什么感觉？他们会服这位小老板的管吗？哎，那么故事呢，这就来到了邹振东博士出现的部分。当时呢，有一次台湾媒体朋友给他打电话，说他们要陪这位小老板来厦门公干，然后拜托邹博士接风洗尘。于是呢，邹振东就有机会近距离地接触到了这位拥有亿万身家的富二代。那么他见到这位小老板蔡少忠之后，他发现蔡少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他发现这位小老板非常的低调谦虚。虽然说啊，这个小老板是一个被人簇拥着的，而且年纪很轻的人，但是他的礼节非常的周到老成，而且他的这种礼节并不让人觉得假，而是觉得非常的真诚。当时呢，邹振东跟他客套了几句，他却非常诚恳地说：“哎，我什么都不懂的，全靠他们这些长辈帮忙。”当他讲到他们这些长辈这几个词的时候，他就用手势比划着啊，周围围绕着他的这些媒体人。然后后来在他们吃饭期间还发生了一件事儿，就当时电视里面是放着新闻嘛，那每一次其实在新闻现场的时候，我们能看到各家媒体他们自己的话筒上都会有他们自家的那个麦牌嘛。然后这个小老板就突然发现他们中石集团旗下媒体的麦牌没有看到，就问了一下原因。然后邹振东当时就笑着帮忙打圆场，说啊，这可能是因为他们非常敬业，他们抢在最前头，最靠近采访对象，所以这个镜头就没有照到他们的麦牌。然后呢，这位小老板就又非常有礼貌地问，哎，那么这么靠近采访对象有什么好处呢？邹振东就解释说，这样的话录音出来的效果会更好。这个时候，小老板就轻轻地说了一句：“是录音效果更好一点重要，还是电视台的麦牌更醒目一点重要啊？这个我不懂，我听你们的。”哎， 小老板这么一说，就连邹振东这个对这类现象习以为常的人，他都开始反思。哦，是哦，是不是说即使牺牲一点点的录音效果，但是让自己家的麦牌增加曝光率是更重要、更划算的呢？同时他也发现小老板的这个提示的方式让他觉得心里特别的舒服，因为小老板并不是直接的以一个强势的老板的姿态来提出他的意见，而是用一个启发性的问句，并且呢最后还加上了，这个我不懂，我听你们的。这就让人对于他提出的这个质疑的接受变得很容易，因为对方就不会觉得自己受到了一个强者的威胁。那后来在进一步的交谈过程当中呢，邹振东就惊讶地发现小老板居然没有上过大学。那我们想，像这么有钱的家庭，他送自己家的孩子去国外的一些名牌大学镀个金，其实还是轻而易举的，对吧？但是为什么这个小老板他居然没有读大学呢？小老板的回答让邹振东大吃一惊，原来是他爸爸不准他读大学。为什么呢？这个理由也很值得琢磨。他爸爸说，你将来会领导很多博士。那如果你自己又是老板，也是博士，你就容易自傲，你就不会谦虚地听那些博士的意见，那些博士就帮不到你了。应该要有些事情输给人家，有点自卑感，对人家才会客气一点。后来邹振东他越回味这个细节越觉得有意思，因为小老板在现实世界当中已经是绝对的强者了。那么一个强者，如果他又有钱，又有权，又有势，又有学历，他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可能很难对任何人、任何事情低头，也很难承认自己的错误，但是这就会成为他非常容易受到攻击的一个点，也有可能会成为能毁灭他的一个点。而小老板的爸爸，也就是旺旺集团的老板蔡衍明，他的这样一个举动啊，就是不让儿子读大学的这样一个举动，他看起来似乎是给儿子的人生造成了缺憾，但是事实上他是有选择的舍弃掉了一个在儿子的人生当中可能已经边际上的改善并不会那么大的一个东西，也就是学历，却换取了对他的儿子日后的人生更为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是否懂得低头，是否能够尊重看见那些所谓的弱者，是否能够拥有一双不被自己的强大蒙上了的眼睛。这是让他在为人处事还有舆论的世界当中能够占领高地的一个保命的东西。用作者邹振东的话说，这是一种守拙的智慧，也是一种遵循了弱传播的智慧。好，那我们刚才说的是舆论世界中的第一条传播铁律啦，也是最核心的一条，就是弱胜于强。下面呢，我们再来说舆论世界中的第二条传播铁律，那就是情胜于理。再通俗一点表达呢，就是舆论是不讲道理的，讲道理跟讲情感二者 PK 的话，在现实世界道理胜，但是在舆论世界永远都是情感胜出。那这也是舆论世界跟现实世界相反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体现。而且这个情胜于理其实跟我们前面说的弱胜于强也是有很强的联系的，可以说它是由弱胜于强衍生出来的。你会发现在现实世界里面，爱讲道理的群体往往也是强势的，比如官员更喜欢讲道理，百姓更喜欢被感动，精英更喜欢讲道理，草根更喜欢宣泄情绪，家长更喜欢讲道理，孩子更喜欢听故事，老师更喜欢讲道理，学生更喜欢玩任性，等等等等。那为什么现实世界里面这种所谓强者他们普遍爱讲道理呢？因为现实世界里面的规则和道理本身就是对强者有利的，所以他们就更愿意用讲道理的方式来维持这个世界的秩序，尽管说这些强者他们自己真的干起事来也未必讲道理。我们再来举一个例子，现实世界道理它的最高的表现形态是什么？一个就是法律，也就是最强势的规则了，还有一个是学术，也就是理的一种最高浓度的提纯形式。但是这两者在舆论世界的传播里都处于最为弱势的地位。比如说你什么时候看到过有人会在微信朋友圈里转一个法条原文，对吧？再有你什么时候看到过一篇学术论文的转发量超过了10万加，对吧？而更多的在被传播的是什么呢？是情感的宣泄，是输出情绪、故事或者鸡汤的这些情感类的内容，他们的传播是最远、最快的。那么为什么情感更容易传播呢？ 我们想传播本质上是在干什么？是在争夺关注，而在争夺关注上，显然情感比道理有优势太多了。比如说我们看一场成功的演讲，它的标配是什么？是笑声、掌声、欢呼声，甚至是哭声，还有情绪性的那种呼喊口号。比如说我们现在回想起来那些历史上最有名的演讲，他们流传最广的是什么？就是那些情绪性的呼喊口号，比如说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 I have a dream， 丘吉尔的绝不绝不绝不放弃等等等等，这些都是饱含着情感短促有力的句子，这是最容易传播的。再有，现在在网络世界里面有一个传播最快最广的东西是什么？是表情包。一个表情包它能够瞬间的从大洋的彼岸扩散到全球，这就是情感传播的强大力量。但是一个道理，它要多快才能被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网民看到或者吸收呢？总之，在传播当中，一条铁律就是，道理的说服力永远赶不上情感的感染力、号召力。在传播中，舆论的爆发一定是情感的爆发，而不是道理的爆发。舆论的风暴也一定是情绪的风暴，而不是道理的风暴。那么这一条关于传播的情感铁律也给我们一个启示，就是我们不要指望去构建一个理性的舆论世界。也经常有专家学者呼吁说要构建理性的舆论场，这其实根本就是说了也是白说，或者是再用更犀利一点的话说，用邹正东的话说，就是白日做梦。因为舆论本身就是一个感性主导的世界，舆论本身它的特征就是非理性，所以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建立一个什么理性的舆论世界，最多我们可以建立一个说有理性边界或者是有理性底线的舆论世界。这是理性在舆论世界中仅能发挥的作用，就是设定边界。还有一个就是在舆论里面永远是极端的情绪占上风。很多专家学者都喜欢批评就是舆论世界里面这种极端情绪，但是我们刚才说了，传播的本质就是争夺关注，所以越是极端的情绪越容易出风头，越是容易被大家识别和记住。那把这一点应用的很纯熟的显然就是特朗普了，对吧？我们都知道他在竞选当中提出了很多大家觉得很极端的情绪性的言论，但是实际上也有人分析说这是他的一种策略嘛。像这种极端性的情绪或者言论，他用这种方式表达他的一个观点才能够被大家所讨论，他的这个观点才能够被更多的人记住。否则就如果他用的是一种讲道理讲逻辑的方式去表达一些观点，那很快就会淹没在这个信息的汪洋里面了。那像这些输出极端的情绪或者言论的人，他们就不怕说有人反对，他们怕的是没有人反对。因为一旦有人反对啊，大家越反对，批评声越大，他们其实越高兴，因为引发的争议越多就可以夺得更多的关注嘛。然后还有一条就是，舆论实际上是在做选择题，而且绝大多数都是二元对立的选择题。也就是说，二元对立的情绪占据着这个舆论表达的压倒性的大多数。你看，官与民，穷与富，是与非，善与恶，所有的问题在舆论当中都会分立成两个对立的阵营，最后转化为一种二元对立的局面。所以我们看为什么舆论里面像阶层的议题跟一些族群的议题那么容易被操纵，而且屡试不爽，经久不衰，就是因为他们是最符合这个舆论的情感铁律，他们是最适合传播的选择题。好，那么我们下面来讲一个真实的案例。这个案例就是一个典型的，就他忽视了传播当中的情胜于理的规律，而在舆论世界里面让自己陷入了困境，并且造成了非常大的损失的这样一个案例。这个案例的主角呢，就是著名的企业家万科集团的创始人王石。这本书里他用了一整个章节来分析王石的一个舆论传播的案例。在08年汶川地震的时候，王石有一个著名的捐款门事件。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的当天呢，万科是捐款了200万元，被网友质疑说这个捐款数额太少了。三天后5月15号，王石发表博客，理性的回应了这些质疑。比如说他在里面讲说，中国是一个灾害频发的国家，赈灾慈善活动是常态，企业捐赠活动应该可持续，捐赠活动不应该成为企业的负担，所以万科捐助200万元是一个适当的数额。 另外，万科特别提示，普通员工每次捐款以10元为限。另外，他还说了，比如应该号召更多的企业参与，这样更有社会积极意义。还有，企业家不仅要出钱，还要出时间、精力参与学校的恢复重建工作，等等等等。但是这篇回应长文一发出，却遭到了网友们更加激烈的指责，甚至谩骂，并且从王石发表这篇博客的当天，万科的股价就开始连续下跌，在6个交易日内，万科公司市值蒸发了174亿。于是万科也扛不住了，21号的时候就发布公告说，公司将会以1亿元的资金参与四川地震灾区的重建。然后22号，王石就又就这件事情公开的表示道歉。6月5号，万科股东大会高票通过捐赠1亿元的预案，王石再次无条件道歉。但是即使是这样，也没有能够阻挡万科公司股价继续下跌。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万科的市值蒸发了将近350多亿元。那么王石他到底错在哪里呢？你会发现，从理性的角度，他并没有错。比如说王石在博客里面发的那篇说明，他说的话每一句都没有错啊。中国是个灾害频发的国家，没错。赈灾慈善活动是个常态，没错。企业捐赠活动应该可持续，没错。捐赠活动不应成为企业的负担，没错。万科特别提示普通员工每次捐款以10元为限，不要让慈善成为负担，没错。号召更多的企业参与更有社会积极意义，没错。企业家不仅出钱，还要出时间精力参与学校的恢复重建工作，没错。我们通篇看来，这一篇博客里面说的句句都在理，而且这场风波过后，也越来越多的人都觉得他当时说那些是有道理的，并且王石在讲这些话的时候也没有任何挑衅，没有任何恶意，没有任何出格的语言。那么为什么这样一篇没有过错的博客却让他掌管的万科接受了市值蒸发350多亿元的惩罚呢？就是因为当时的王石不懂得舆论的情感律，舆论是不讲道理的，尤其是在面对灾难的时候。这其实也有点奇怪，对吧？像古人说，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但是为什么在舆论世界里不能讲道理呢？我们不妨模拟一个场景，看一看是不是就只要是道理就可以随便讲。假设啊，你的一位朋友新添贵子，请你吃满月酒。你看到人家太高兴了，一直不停地喝酒，于是你就善意地提醒说，哎呀，有生就有死，孩子生下来别高兴过头，万一死了也是会伤心过头的。啊，没错，人是都会死的，你说的全都是硬道理，但是你在那种场合说这种道理，你觉得人家会不会打你？我们再模拟一个场景啊，同学的父亲驾鹤西去，你出席人家的追悼会，你看到同学哭得死去活来，你又于心不忍，于是用道理安慰人家，啊，你也不要太伤心啦，人都是会死的，你自己迟早也会死，只不过早一些晚一些而已。啊，没错，你同学肯定迟早也会死，但是在这个时候讲这种道理，你说人家会不会把你赶出去？在传播当中也是一样的，王石的错误不在于他的道理不对，而在于他在最不该讲道理的时候依然在喋喋不休地唠叨那些他认为正确的道理。我们来看一看，在5月15号王石发表那篇句句在理的博客的同时，那个媒体上其他的新闻是怎么样的？是当时灾区的死亡数据还在不断的更新，还有各种让人揪心或者感动的那种情感浓度极高的故事，比如女教师在救下13个学生后牺牲，她自己1岁半的女儿成了孤儿，还有用手走路的乞丐来到现场说我要捐款，然后把讨来的硬币全部倒进捐款箱，还有15名空降兵在无气象资料、无地面标识、无指挥引导的3无条件下，从5000米左右的高空实施自杀式的伞降，等等等等。就是在这样一个大家强烈的感受到生命如此脆弱又如此宝贵的时刻，王石还在这么理性的说着什么救灾可持续，什么每个人只捐10元的限制，什么我们这个捐款数额是合理的，这样逆着情感的潮流讲道理，当然会陷入舆论危机。 跟这个案例类似的还有，就当年台湾88风灾的时候，马英九他因为在8月7号的时候，也就是莫拉克台风警报发布的当天，他去跑去喝诗人詹彻的喜酒，他在那个地方停留了将近一个半小时，才赶往台湾当局的灾害应变中心，而且又迟到了30分钟，被网友称作喜酒马。马英九这就已经非常败坏好感了，对吧？结果在灾后，马英九依然在持续的讲道理。他接受外媒采访的时候，怪天气、怪下属、怪灾民，就是没有反省自己。他用英文解释受灾人数为什么那么多的原因，居然是灾民没有了解这次风灾的严重性，不愿意撤离，他们死守家园。所以马英九说要灾民吸取教训，而且他在短短的采访里面，竟然用多达6次 they， 也就是英文的他们，来指代灾民，然后网友们简直气炸了。然后有一句话特别精辟，就讽刺马英九说 we 在喝喜酒 ，they 死守家园，不关 I 的事儿。像这样连续的失言失格，当时网友们就开始猜想说，听说小布什的智商只有97，不知道喜酒马的智商是多少。其实呢，这无关乎智商，只是马英九既不懂政治，更不懂传播。虽然说那次风灾他也是第一时间就奋战在这个抗灾的第一线，他全心救灾的这个苦心其实是真的。用邹振东的话说，他不是不想当好官，他只是笨。从传播角度，那灾难来临，领导人要表现出来的是什么？是实施一切行动来表达对灾难的重视，传播对灾民的在乎。那作为对比，我们就不得不承认说，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善于拿捏传播规律的人。比如说奥巴马他当年在美国一场飓风灾害的时候，他自己也有两张照片传播特别广。第一张照片呢，是他在飓风的灾区当中淋着雨行走在灾区里面，还有一张是飓风打乱竞选日，他奔赴灾区救灾的时候拥抱着灾民的一张照片。当时这两张照片里面，奥巴马那种忧心忡忡的表情，行色匆匆的步伐，还有那个紧紧的拥抱，他的全部情绪全都指向弱者，表现出他跟弱者的连接，表达的就是两个字，在乎。好，说完这些大人物，我们再来说一说普通人。邹振东讲到，他在平时的舆论传播的培训当中呢，就发现有某一些人群特别难培训。哪些人呢？就是在自己的头衔当中带有师这个字的一些人，比如教师、医师、律师、工程师、会计师这些。哎，但是按理来说，这些人都是典型的很有知识的人群啊，对吧？啊，有文化，懂理论，会实践，应该是最容易培训的呀。那为什么是最难培训的呢？原因就一个，就是他们太爱讲道理了，而这在传播当中是一个非常大的劣势项。所以往往是他们在学习传播的这些规律的时候似乎是理解的，但是真正实践的时候老毛病就又犯了，就又会开始讲道理，因为他们平时的工作就是一直在讲道理嘛。啊，甚至他们当中很多人会发现自己会把自己的职业习惯带到家里面来，比如说老师回到家会用他平时在学校经常训学生的那些话来训自己的孩子甚至伴侣，还有律师他会用法庭上辩论的那种逻辑和用语来跟家里人争执，但是这些很多时候都会起到反效果，这同样是因为家里面很多时候是一个讲情不讲理的地方。那我们再拓展来说，像法律思维、经济思维这种最理性的思维方式，在更广泛的传播意义上也是非常具有劣势的。比如说，为什么大家很不喜欢听一些经济学者的话？比如他们可能会说，春运火车票应该涨价，中国房地产市场没有泡沫，等等。这些话背后当然是有他们的经济学逻辑在的。但是那些严肃的逻辑分析本身是很难传播的，而传播最快的是什么呢？是人们被单单的这一句结论触发的那些直观的感受还有情绪。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用强道理性思维说出的话做出的事儿会很不受舆论的欢迎。我们再来说一个例子，农业税。在农业税取消之前，其实是层出不穷的在全国各地发生恶性事件。那很多专家呢，就把这个农业税难收归咎为农民穷。但是这也说不通啊，因为为什么在富裕地区收农业税也是冲突百出呢？那反过来，你看城市也有低薪阶层，对吧？为什么城市里面像工资征税就不如农业税那么敏感呢？ 症结就是一个，就是农业税是把农民已经装在口袋里面的钱再往外掏出来，而城市里面的各种费、各种税几乎都是在工资或者消费当中直接扣的。那就是不同的收费方式给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已经进了我口袋的钱再让我拿出来，无论谁都不会太愿意。那如果说城市里面各种费就不是在工资里面直接扣，而是发了工资你再去缴纳，那么这个冲突未必会比农业税更少。所以虽然在经济学思维当中认为朝三暮四和朝四暮三是等价的，结果都是七个，但是在舆论学思维，在人性中，这两者却有天壤之别。那这也提醒我们，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在考虑一件事儿的决策的时候，可能就不应该单单仅从理性的角度、计算的角度去考虑，也应该把一些传播学的角度、把人性的视角添加进来，这样可能会让我们的决策增加更多的人味儿，也更容易让人接受。比如说这本书的作者邹振东，他讲到一个厦门大学的例子。厦门大学很多年前开始对所有的学生实行米饭和汤免费，他们希望任何一个贫困生在厦大读书至少不会挨饿。那么这一举动除了说广受好评以外呢，也听到一些经济学家的微词，比如说，哎，你为什么不精准补助呢？你可以设置补助专区，或者是提供特殊的卡，或者你为什么不采取货币化补贴呢？这样更简单易行，减少浪费。邹振东说，这些专家懂得经济学却不懂传播学，他们永远不懂贫困生的感觉。贫困生不会在众目睽睽之下去补助的专区。事实上，学校对学生的货币补助有很多，力度也很大，但是都不如免费米饭给人的温暖那么直接。米饭花费不多，却是人生存的基本。邹振东说，他小的时候，他的父亲一发工资，第一件事就是把全家一个月的米卖好。父亲的解释就是，万一突然变故，这个月全家至少不会挨饿。那许多年之后，厦大的毕业生也许记不住其他的补助，但会永远记得母校每一餐免费的米饭，感受到学校的深厚情谊，并且用各种方式回报母校与回馈社会。所以呢，在决策当中增加一些人性的视角、传播的视角，能帮我们优化决策的效果，也避免和减少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减少在人性上面的这种非理性的冲突还有无谓的对立。好，我们来小结一下这个传播规律的第二条，情胜于理。用大白话来讲呢，就是舆论是不讲道理的，但是舆论世界的不讲道理并不是说舆论世界不需要道理，或者说道理没有用。这句话的核心是讲，它的意思是道理的传播不如情感的传播，讲道理不如讲情感。舆论世界的传播铁律跟舆论世界的弱定理其实是相伴相生的，道理是强者的工具，情感是弱者的武器。舆论世界就是一个情感世界啊，不要指望可以构建一个理性的舆论世界，因为非理性才是舆论世界的标配。在舆论世界的对峙里面，我们总能看到道理或者抽象逻辑的劣势或者困境。爱讲道理的职业是舆论事故的多发地，危难关头是爱讲道理的重灾区。但是道理虽然处于劣势，但是仍然用沉默的方式在场，它规定着舆论的边界，制约着舆论的走向。那是不是说道理真的就不能传播呢？那肯定不是，道理其实也可以很好的传播，但是要借助情感的翅膀，情感中有道理，道理中有情感，这样完美的结合体现在哪儿呢？体现在故事传播里面。现象传播、道理传播太重，不容易传播，但是道理传播很轻，它不需要重复验证，它只要一次达到燃点就可以把人燃烧。故事的传播不需要你是当事人，即便没有任何获利，却仍然可以把人感动，让人们为别人的故事热泪盈眶。所以其实故事是传播之王，用邹振东的话说，讲故事的能力是最重要的传播能力。一个人、一个企业甚至一个国家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他讲故事的能力。之后其实我们可以专门再聊一期故事经济学，我们来聊一聊讲故事的力量，还有怎么更好的讲故事。好，那我们刚才说的是舆论世界中的第二条传播铁律，就是情胜于理。再来看第三条传播铁律，是轻胜于重。在传播当中呢，轻和重的判断也是跟现实世界是相反的，越是轻的东西越好传播。 那重的东西就比如说国际大事、国家大事，还有一些严肃的或者复杂的事情。那这些事情可能知名度很高，大家都知道，但是他们很难成为传播当中持续沸腾的点。什么叫持续沸腾的点呢？就是大家自发的、持续的讨论、玩梗，有一种热热闹闹、全民参与的感觉。那能够形成这种效果的是什么呢？就往往就是一些轻的东西，比如说前段时间火遍全国甚至火向世界的科目三，还有比如说李佳琦的一句哪里贵了，有时候找找自己原因，这么多年有没有努力工作，工资涨没涨，这种。再有比如说一些流行语，说什么家人们谁懂啊，还有在小小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还有老师我们家子涵呢，遥遥领先，南方小土豆等等。而这些大家玩的最嗨、传播最热闹的，往往是一些很轻量级的事情，就突然在网上就火遍全网，有的时候你都说不出来为什么。那这是为什么呢？我觉得这本书里有一个说法非常有意思，就是传播的世界是要争夺表层的关注，所以你要表达的东西要想办法涌向表层。那么什么东西最容易涌向表层呢？就是那些轻的东西，重的东西会沉入底部，而轻的东西会浮在表面。其实舆论的这个轻胜于重跟舆论的弱胜于强、情胜于理是相伴相生的，弱的东西往往就是情的，往往就是充斥着情感而不是道理的，所以他们才能浮向表层。所以总之呢，在现实世界当中非常重要的事情，在舆论世界中未必认为重要，而生活中不重要的甚至可能是一些小事儿，在舆论场里却可能会变得非常重要。这就有一点像在现实世界里面，越重的东西砸下去声音越大，但是在舆论场里却是一地鸡毛最容易被捧上天。比如说一场歌唱比赛，名次结果原本是最重要的，但是最容易上头条的新闻是什么呢？往往是谁退赛了，谁演砸了，或者是是不是有黑幕这些事情啊。还有比如说在一场颁奖典礼上，获奖的人显然是最重要的，但是如果说有人晕倒了，或者说有哪个明星上去把这个主持人打了大家都知道我指的是哪个，对吧？还有说比如说有哪个以前很好的明星这一次见了面居然两个人连招呼都不打这些反而会成为最让人津津乐道的事情。还有一些很严肃的国际外交的新闻当中，两国关系还有谈了什么外交事务肯定是最重要的事情，对吧？但是最容易让网民们津津乐道的却往往可能是比如两国领导人在互动里边的一些细节，他们不经意的一些举动表情或者是他们这次又去哪儿吃饭了，或者第一夫人又穿什么衣服了等等等等。那还有一个最能体现出传播中轻胜于重的例子，就是我们前面的提到的表情包。可以说表情它是一种最轻量级的信息传递方式，而表情包就可以让表情脱离身体，用一种符号的方式传播，所以它相当于是在新的时代复活了一种人类最原始的表达工具，就是表情。所以一个表情包它的蔓延速度简直就像病毒一样。为什么近些年各种各样的表情包开始在网上泛滥呢？这本书里总结出两个原因。一方面是我们人类的表达欲，我们因为这个新媒体还有新技术，所以现在上升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在表达上也变得越来越懒了，就我们的表达能力开始退化，大家开始越来越寻求那种最省事儿的、最高效的表达方式。所以这两方面一加起来，就让表情包变成了一种可以说是非常应运而生的传播神器。那这本书的作者邹振东2016年的时候，他在美国特拉华大学做了一个讲座，当时呢他就提出来说，表情包将深刻改变中国和世界。在互联网时代的选举政治下，没有表情包的政治人物一定没有未来。那当时正值美国大选嘛，他就预测了说，美国这次总统大选特朗普将会当政。这个就是我们开头提到那次他的很有名的一次预测。他预测的思维工具也很简单，一，革命，二，之前台湾选举的先例，三，新媒体，四，表情包。那在当今，其实我们看一个公众人物他是不是有最高层级的关注度和影响力，一个非常好用的判断标准就是你看他是不是拥有自己的表情包。 但是呢，我们也不要说责怪说互联网时代的人们越来越懒。事实上，从古至今都是只有小的、轻的、短的东西才方便传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表情包是互联网时代最高层次的信息储存方式，也是最具传播力的储存方式。一个人物只有变成了表情包，才说明他被绝大多数的网民认可，他的符号信息才会出现在各个不同的领域。网络红人只有从人物变成符号，才称得上是真正的网红。那不光是人，还有各种影视作品，比如《西游记》《红楼梦》《甄嬛传》《狂飙》等等等等。只有进入表情包，他们才能从万众关注的对象变成全民表达的工具。好，我们总结一下这第三条传播的铁律：轻胜于重。这个轻胜于重呢，它实际上跟弱胜于强、情胜于理是相伴相生的。传播是一种表面的世界，越轻的东西越容易涌达到表面。那么要掌握舆论世界中的这个轻规则呢，首先我们要理性的看待它。当我们看到在网络世界社交媒体里面一地鸡毛或者是一些小事儿却很容易被全民热议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奇怪，不需要慨叹，因为这样的现象跟民族时代都没有关系。再理智的民族，再文明的时代都是这样的。即使是说在互联网时代以前，当人们在用纸质的东西传递消息的时候，那些最受欢迎的、销量最高的报刊杂志，或者是在这些上面人们最爱读的东西，也往往就是一些奇闻异事、花边新闻这些。就只要是有舆论存在的世界，就是轻的东西最容易传播。那么具体到我们自己能够从这当中学到什么呢？首先是一定要学会个人的轻管理。我们要知道，所有暴露在表面的东西都可能会引发舆论风波，无论是大是小。所以呢，要认真地管理好自己的一些表面事项啊，比如头发、胡须、服装、包包、手表等等等等。不要觉得这些不重要，一切暴露在外面的都不可以轻视，并且尤其要管理好自己的表情。再有就是，如果你想让一件重要的事情更好的得到传播，那么一个可以采用的方法就是让重的东西变轻，或者是从这件重的东西当中呢，去提取出一个容易传播的轻量的点，就这样借助轻的杠杆，先把这个点传播出去，然后顺带着就让人们关注到这件重的事情。好，有一个比喻很有意思，就是说，就像这个树木，它要繁衍，它要传播的是什么？是花粉，而不是直接传播树木它自己。好，我们再来说传播中的第四条铁律：次胜于主。它的意思是呢，主流的观点它会被传播的热情就低，而那些次主流的东西反而是越容易在传播里面占到优势的。什么叫主流呢？啊，比如说人不吃饭不行，人要尊老爱幼，地沟油对身体有害，这些就是主流啊，大众接受、精英认可、政府支持，没什么人会觉得这些不对。但是这样的主流观点都已经是共识了，它能天天上新闻或者是被大家茶余饭后讨论吗？不可能，除非这个世界疯了。所以呢，主流的舆论在传播当中是最不活跃的，因为它往往是常识、是常理、是共识，就不容易夺得关注。那么什么是次主流呢？是跟主流相反的东西吗？并不是，它经常指的是一些大众接受有分歧或者是有争议的议题，比如说饮食该不该控糖，怎么控糖，这就属于是次主流的话题，也往往是人们讨论会比较有热情的。而在更广泛的传播中呢，次主流的事件或者人物往往可以用这么一个词作为掌握它的钥匙，叫做小逆。展开来说呢，就是小小的叛逆。为什么是小小的叛逆，而不是大大的叛逆或者是完全的叛逆呢？因为小小的叛逆才是次主流，如果是大大的叛逆，100%的叛逆，那就是逆主流或者是反主流了。那通过小逆模式塑造出的次主流的人和事儿，是最容易取得大众的欢迎的。比如说，我们用一个非常经典的人物形象，我们用这个《西游记》里面的孙悟空来举例。在《西游记》这师徒四人里面，唐僧他显然就是处于主流舆论谱系，而孙悟空就属于是次主流，所以他也是大众讨论热度和受欢迎程度最高的。 哎，那这个孙悟空他为什么是次主流呢？他不是大闹天宫吗？那他不应该是反主流吗？其实这一个闹字儿就已经把事情定性了，孙悟空是在闹而不是在反。孙悟空在天宫其实就是耍耍脾气，他并不想改变天宫这个主流体系，所以他也接受了封官许愿，他当了一个弼马温。他后来不高兴是因为他发现受骗了，他居然没有资格去参加蟠桃宴，这就让他耍起了小性子，他就在天宫大闹一场。但是他大闹一场其实也就是偷吃一些东西，破坏一下气氛，反抗一下权威。他叫玉帝，叫玉帝老儿，他自封自己叫齐天大圣，其实也不过就是逞口舌之快，他根本就没有想过真的要推翻玉皇大帝，所以他是次主流，不是反主流。什么是反主流呢？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年轻时候的项羽啊，他当时看到秦始皇南巡那个仪仗万千，他就发出了彼可取而代之这个慨叹，这才是反主流。我们再说后来孙悟空在东海闹事儿，其实也是闹，他到东海去要的是定海神针，虽然说在争斗下他打死了龙王的儿子，但是也还没有上升到恐怖袭击的那种反社会的程度，不论是在天宫还是龙宫，他都没有真正的搞那种反主流社会的那种恐怖袭击。那你像911事件，那肯定就不是闹而是反了，所以恐怖组织属于反主流，但孙悟空不是。归根结底，孙悟空的闹他不是想改变秩序，他只是老子不服，他不是陈胜吴广的那种揭竿而起，所以陈胜吴广属于是反主流，孙悟空不是，他的叛逆其实还是全部局限于猴的范围，他不觊觎那个天宫的位置，而且他还很尊师重道，他举起他的金箍棒打的是妖怪，不是玉帝如来菩萨师父，并且呢，他在取经的过程当中也逐渐的收获了人物的成长，所以他的叛逆只是小小的叛逆，属于是次主流。所以我们看到孙悟空是西游记当中人们喜欢和讨论最多，并且也被各种影视游戏改编最多这样一个人物形象。那其实呢，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能看到很多次主流受到欢迎的现象，比如说一个班级里面最受女生欢迎的男生会是哪类呢？会是那种学习成绩又好又特别乖的男孩吗？不是。那么会是那种成绩不好又调皮甚至小混混的男生吗？也不是。最受欢迎的往往是那种成绩不错但是呢又有点调皮的男孩。哎，这一类男孩呢就属于是次主流的类型。还有为什么大家现在对马斯克的讨论热情这么高？其实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他其实也是一个次主流的人物，他能力又超强又有伟大的愿景，但是他又经常喜欢发疯。那再有在电影里面，就什么样的主角形象最容易讨观众喜欢呢？不是那种非常伪光正的形象，而是那种他一方面有一些坚定的信念，有一些很大的人性闪光点，但他同时也有一些小毛病的那种形象。比如说呢，有些主角一出场的时候他喜欢打架，他喜欢违抗命令，总之他展现出了一些人性当中的弱点，展现出了正常人的各种七情六欲，但是同时他们又敢于出生入死，比如为兄弟两肋插刀，或者是为民解忧，为国排难等等，这经常就能让观众对他有很大的好感。另外比如说香港的警匪片为什么能成为经久不衰的那种类型片，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其实你观察，就他们电影里面警察没有一个是那种伪光正高大全的那种形象，他们往往就是游走在黑白两道，亦正亦邪，他们往往不是法律的化身，而是江湖的英雄。再有我们观察近些年，不管是国外还是国内的一些宣扬主旋律的票房大卖的电影，他们往往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主人公会有一点小小的叛逆，就总是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缺点，但是他们又在这整个电影过程当中坚守住了自己最重要的信念，或者是完成了人物的成长，这就让这个人物显得比伪光正的形象要更有魅力。其实这些背后的逻辑就都是小逆模式。那这个小逆模式呢，它可以应用在这样的故事设计、人物设计上，也可以用在形象公关或者是产品设计，甚至是普通人平时个人的形象塑造上。那么想要应用好小逆模式，最重要的就是先确认好 主流是什么，最符合大家共识的那个价值是什么，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略做调试，比如添加一点特别的元素，叛逆的元素，或者是新鲜的记忆点，甚至是接地气的小缺陷等等，这样在传播当中反而会比尽善尽美的形象更受到欢迎。这就是传播当中的第四条铁律，次胜于主，意思就是说次主流往往比主流能够获得更高的传播热度，而营造次主流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就是小逆模式。小逆也就是小小的叛逆，它具体表现为价值是主流的，但是在表达上有一点叛逆的元素，这样的形象往往会成为舆论场的宠儿。那么这样的小小的叛逆不仅适用于商界、演艺界，也适用于产品或者个人形象的设计。当然啦，次胜于主就不是说主流的舆论就不需要传播了，而是当我们认识到主流舆论不容易引发传播热度，我们才要更精心的去寻找和设计传播主流舆论的方法。所以说主流它不是要不要传播的问题，而是如何更好的传播的问题。想要更好的传播主流，或者是如果你想要传播一些已经成为共识常理的东西，一个重要的工具就是我们前面说的故事传播。另外呢，还要应用好我们前面说的弱胜于强、情胜于理、轻胜于重这三条铁律。好，那么今天这本弱传播我们聊到这里就聊得差不多了。最后呢，再来总结一下，这本弱传播呢，它是一本舆论世界的哲学书，它试图解释舆论世界为什么跟现实世界不同，试图追问这个不同到底在哪里，而且企图像牛顿总结物理世界的三大定律那样，尝试发现舆论世界的普遍性规律。那这本书告诉我们，其实舆论的世界跟现实世界是反着的，就像物质有反物质一样，舆论世界其实是现实世界的一个反世界。这个反世界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最核心的就是弱胜于强，然后还有情胜于理、轻胜于重、次胜于主。这四条铁律是我们观察传播、观察舆论世界的密码。我们可以利用这四条铁律去看清很多传播事件背后的逻辑，甚至预测在现在这个互联网时代很多事情的走向。但是呢，就像这本书提醒我们的，我们不要因为学了几个舆论的分析工具、解释工具就自满自傲，去舆论的世界中惹是非、当枪手。这书里提醒我们，就舆论事故往往容易出现在这么三种人身上。第一种是懵懵懂懂却又大大咧咧的人，第二种是刚懂得一点皮毛就跃跃欲试的人，还有一种就是那种自以为非常懂舆论，并且可能甚至也通过拿捏舆论收获过好处的人。特别是这最后一种人，他们在舆论的世界当中呢，似乎是如鱼得水，但是往往最后最容易溺水的就是他们。那如果在听完我们这期内容之后呢，你心中想的是，哎呀，我骄傲，我学会了弱传播，那么实际上你并没有读懂传播这件事情。用邹振东的话说，这本书能够给出的读懂弱传播的唯一答案应该是，我谦卑，我学会了弱传播。从本质上来看，这本书是想教我们尊重这个跟现实世界相反的舆论世界，去尊重它的运行规律，同时学会在这样的一个世界当中明哲保身，更好的生存，这才是这本书的意义。好，那这就是我们本期的内容啦。想要到微博、小红书一起来讨论这本书，或者是想要加入听友群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 show notes 里面找到对应的方式。那今天也感谢你的陪伴，下期我们继续一起不树高阁，继续一起打开书中的世界吧。拜拜。